今天来讲到这个丰盛系列的第11节了哈，就是，耶和华雅各的大能者。这节课越到后面会越精彩哈。然后，我们讲到丰盛的生命的话，肯定就要讲到我们是需要拥有属天的智慧的。这个世界呢，其实有很多道理，是不是？然后呢，有很多的风俗。但是经上接着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之后，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已经是神国的儿女了。我们去看这个神，其实是给所罗门极大的财富。经上记着说，所罗门的这个财富和智慧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君王，就在《列王记》上记载的。然后呢，也详细记载了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就是有很多这个考古学家以及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去那个换算，就是当时的666他连得。是等于现在的这个一年哈，一年就是所罗门所获得的黄金就超过25公吨，然后呢，这批金子那个价值就约为2亿4千万美元，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当然都知道，是最开始有神有赐福给这个所罗门。就已经命定所罗门会兴起，但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在经上记着说，神其实要赐给所罗门财富，并不是说，就是直接送了这么多的金子银子，而是说赐给了他智慧，对吧？箴言3章16节，智慧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和尊荣，他的路上有福乐，他的道全是平安。所以呢，如果你拥有了属天的智慧，不是地上的智慧哦，是属天的智慧，那么你就一定，你的生活和生命就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会有更多的这个富贵和尊荣，因为你有属天的智慧。我们去看这个属天的智慧，不是属世界的智慧。世界的智慧是什么样子呢？我举几个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在没有信主的之前，然后在职场上。很多人就会说，你的领导上班了，你就要上班。你最好的上班的工作时间是什么呢？就是在你领导来之前1分钟，对吗？你到达公司，然后呢，在领导走后的1分钟，你就离开公司，说这是最经济的，这个最划算的一个这个上班的一个时间哈，让你的领导都会觉得，哦，这个员工其实是很积极的，很认真负责的。但事实上，你真的是有那些工作吗？其实也未必。但是世界上的道理就说。哦，你这样做是对的。包括我之前在一个在职场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哈，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流传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是，有个事业部的，其中有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当时已经当上了总监的一个职位，然后呢，他是怎么样的呢？他可能是经常。知道他的领导在这段时间要出差，然后呢，他就这段时间也不来公司，然后他跟周围的人都搞好关系，然后也不来公司。等他的领导要给他打，那跟他说你给我来个电话，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人就非常从世界的人看是非常聪明的哈，就从家。他不是直接打手机电话，然后给他的领导，而是他从家到公司，用公司的座机给他的领导打电话，说啊，领导有什么事情，就好像自己一直在公司一样，就是那种，就别人都会觉得啊，这个人很聪明哈，啊，这个人真是这个，对吧？但是呢，你如果是属神的孩子，我们一会儿就看到，就知道神所定义的，希望我们在职场上是怎么样做的，那么。世界上的道理就是恋爱说，哦，你要是爱得多，你付出的多，那你就输了。你爱他爱得多，你爱他比他爱你多，那你就输了，对吗？然后呢，甚至有一些家长还教导自己的孩子说，说女儿啊，你这个谈恋爱之前，你不用学会做饭。对吗？你要先学会做饭了的话，以后你们家就算结婚了，你们家的饭全都是你做了，太辛苦了。说你以后就你就不要学做饭，反正你不会呢，肯定就是对方去做饭了，对不对？就世界的道理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婚姻上是怎么说呢？说哦，那个你就是好像自己的丈夫很不行，会轻视丈夫，然后觉得自己反而是个女强人，甚至有很多那个报道都说，比如说这个夫妻刚结婚没多久，然后呢，这个妻子很担心这个丈夫以后什么有外遇呀，或者有什么情况呀，就偷偷的在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要把那个丈夫就是他们家的钱，然后开始去转给娘家，然后以备不时之需，就是这个都是世界上的一些道理。那么，当我们是成为神国的儿女了的话，那就会有很多属天的智慧是在圣经上记载，是神教导他的子女需要如此智慧的去行的。我自己在职场上有很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得益于我看了圣经，圣经原来是这样教导的，然后呢，我就按照圣经教导的去行，我就会发现，就是别人你会获得很多人不只是表面的尊重，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因为你是个正直的人。然后职场上会那个圣经上怎么说呢？说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的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当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是给人做的，那我就不会只是看领导在的时候我就工作，领导不在的时候我就不工作，我就不会去耍那些小聪明，而是我手头上有多少的工作，我就正常该做多少工作，即使领导不在的时候，我也正常的去，就是该加班的时候去加班，然后该做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就去做自己的工作。所以呢，当你如此行的时候，你的神是会纪念你的，而且当你如此行的时候，其实你在地上是把神配得的荣耀去归给他，所有的人会看到，哦，这个同事其实是很认真负责的，其实会打心里反而会尊重他，也会在有其他的这个场合上去推荐这个人的。好，然后我们去看这个彼得前书也写道，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让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彼得前书其实也有记载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如何去行哈。然后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为是可爱的。所以呢，我当时看了这个经文，我就想，哦，我不是说这个领导很不行，我觉得他很不行，然后呢，我就不顺服他，对吗？我就瞧不起他。而主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不管你现在这个职场上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领导，他做的比你好还是不比你好，你都要去顺服他，因为是神所赐给他这个权柄，让他现在在这去管理你的，所以呢，就要顺服他，就像顺服主一样。当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能力被主装备到可以去再升一级的时候，神必会为你预备让你去升一级的，所以这是在职场上就是神装备我们的这个属天的一个智慧哈。我只是简单的再举一些例子，然后去对比世界的智慧和属天的智慧哈。然后呢，我们再去看在恋爱上，在恋爱方面，当时主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说，恋爱其实是付出，是栽种美好的种子，就是你栽种了爱，你就会收获爱。对吗？你栽种了和平，你就会收获和平，并且呢，这跟属世界的道理是完全相反的。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当你越有属天的智慧，你就越能够看到，其实属天的智慧和属世界之前大家的这个所说的智慧，基本都是完全相反的。你看那个恋爱的时候，就说你付出就输了，对不对？你付出的越多越不对，谈恋爱就应该就看他能够给你什么。 但是呢，神说恋爱，爱情是付出，因为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然后爱是恒久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就是因为你在付出啊，你不付出你怎么忍耐呢？对不对？所以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这个其实也对我生命中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有两个例子吧，就是第一个，大概就是说这个爱情其实就像两个人在一个存钱罐里去存钱。然后呢，当你付出的时候，就是在为这个爱情和在为这个婚姻的这个存钱罐里去存钱。如果你总是做取钱那个，你们的婚姻的关系或爱情的关系是会迟早没有钱的。但是如果两个人都能够去存钱，都能够去为对方付出的话，你们的婚姻一定会越来越好，你们的爱情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然后在天国上的这个秩序是什么呢？有个笑话，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哈，就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天堂上有两个人，然后呢，他们要降在世界上，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了。然后呢，天父爸爸说，我可以让你们去选择，你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一个人说，我就想能够别人不断给我，就是能经常给我，不断的给我，然后我也不需要太辛苦，然后就我想成为这样的人。然后另一个人呢说，我希望能够去给予别人，我希望能够去成为能够给别人带来幸福喜乐，能够给予的人。然后等这个实现了，他们到地上了之后呢，那个不断给予的人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有权势的一个大财主。然后呢，就可以能够有足够的这个资源和能力和神所赐给他的这个钱，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那个天天总想被那个领受的那个，总想被获取的，然后他就成为了这个地上的乞丐。然后他不需要太付出，他只要坐在那儿，然后别人就给他钱。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通过这个笑话，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属天的智慧是说，当我们连续人的时候，就必蒙连续；当我们多给予的时候，我们就必能够有更多的所得。这就是十一奉献和为什么要就神说你要多去爱人，你要去试试我，你看我会不会把天上的府库给你开掉，那个开打开，然后赐给你，对吗？让你能够所领受到的祝福是满溢出来的。这就是神国的一个秩序哈。那么在婚姻当中，就是我看过很多，就是在做婚姻辅导里面有很多，就是一些妻子，当她很，就是她会有一些妻子，她会觉得，哦，家里都得靠她，然后呢，她会觉得她特别的棒，然后丈夫这不行那不行，然后呢，其实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是世界的道理，而不是属天的道理。因为是属天的这个智慧是告诉说，丈夫是头，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不管你的丈夫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他身上一定是有你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因为神既然把这个婚姻赐给你了，那么他身上一定能够有神所看重的一个因素。而且我经常会发现，就是女人都是经常很感性的，就是她虽然属灵生命会比较敏感，但是她的情绪其实也相对是比较容易波动的。但是男人呢，他虽然可能没那么敏感，但是呢，他是很稳定的，他真的就像磐石一样，他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呢，神所设立的就是我们要去顺服和尊荣我们的丈夫。然后箴言书中也有讲到哈，就是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然后呢，我已教导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走正直的路。这也是在箴言中，诗篇中有讲到，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所以，我们如果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么我们就要走正直的路。曾经会觉得，从世界来说，哦，这个捷径或这个世界的道理是很重要的，很对的。那么，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走正直的路，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不要担心，你比如说这个，在婚姻中，有些人说我要把钱偷偷给娘家存起来，对吗？然后省得我以后我老公怎么样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哈。但是这不是神所喜悦的。 你要相信你的钱不是你的盾牌，对吗？这个世界上的钱不是你的盾牌，你的神才是你的盾牌。你的神会阻止坏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你一个人因为恐惧和担心去做，一些事情，那么当这个人的丈夫，对吧？我们换位思考，如果你发现你的丈夫在外面偷偷的存钱，然后呢，去给你的给公婆家。那其实你也会很难受，你这个婚姻是很难幸福的，因为你栽种的就是怀疑和恐惧的种子，对吗？所以呢，结出来的就是肯定是有隐患的。所以神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盾牌，我们当走正直的路。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我们要按照属天的智慧去生活，那么，我们。之前我就是分享一下之前拦阻我去做这样的事情哈，有的时候不去读圣经啊，或者是说我一看到这个谁圣经上去讲到做什么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是律法，这是律法，这个我不是靠行为称义的，所以即使我不这么做也可以，但是这都是谎言的，因为圣经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把属天的智慧已经告诉了我们，就基督徒应当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如何行，我们如果相信神是。神是信使的，圣经是信使的，我们可以照着行的。那么就说明，就是这些属天的智慧，我们要去领受，也要照着去行的。这就是神为他的孩子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更好的生活。就是当你走正直的路的时候，其实我不有讲过吗？就是神如果是祝福你，是通过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资源。就是通常哈，会通过一些世界上的这个资源、人或事物来祝福你。同样的，这个仇敌想要去搅扰人或攻击人，也是通过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资源和人，他不能无缘无故的就过来攻击你，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一直是走正直的路，就比如说别人可能偷税，就是少交税。但是你不要，你就是都交，那么你生命中其实就会很少有破口的，对吗？就仇敌攻击你的这个进军的这个筹码也会少非常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希望他的孩子能够走正直的路。那么如果主耶稣最爱的门徒约翰还在世界上，对吗？他要来咱们的教会去讲道。你会不会想听？你肯定是想听，对不对？然后那你就可以去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其实，就是这些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有讲到，就是你应当怎么样去做。然后我以前以为就是只有雅各书有讲到，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跟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很亲密的人，不管是主耶稣在世界上的这个弟弟也好呀，或者是说这个那个主耶稣最爱的门徒约翰，还是说把这个教会的钥匙给到的这个彼得，他们其实在他们的书信中也好，还是在他们写的这个圣经上里面的内容也好，其实都是有很多关于基督徒你应当怎样去做的。我们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律法，是说哦，我不用这么做，或者说我不是靠做它而去称义的，就是做它，并不是说你为了它称义，而是说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里，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属天的智慧的一个宝藏哈。然后呢，包括加拉太书这些，我们大概去分享一下哈。第四个呢，这个就是很重要哈，越往后讲就比较越重要，前面大概就是一些理论。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留心气绝仇敌的诡计，选择行在神的爱和光中。你看雅各书中说，你们当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有智慧，我们是有属天的智慧的话，那我们去看他是怎样描述。说你如果真的是有属天的智慧，你就会有智慧带，就有来自智慧的谦和。就是有来自智慧的谦和，在善行上表现出来。我们在世界上其实也能够看到，就是很多时候那个官儿，就是官儿做的小的时候，就比如说什么什么，就是官儿做的很小的，他反而会仗势欺人。但是当他的这个官做的越大，他的这个职位越高，反而他会有那种谦和和爱人的心，对吗？就包括我们去看很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这个备受祝福的一些企业家， 那他也会做很多的这个善事，然后呢，他就是其实能显出来他是有智慧的。所以呢，经上记着说，如果你们心怀苦毒的嫉妒和自私的野心，就不要自夸说是有智慧，也不要违背真理去撒谎。这种智慧并非来自天上，而是从世俗私欲和魔鬼来的。哪里有嫉妒和自私的野心，哪里就会有混乱和各样的恶事。但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然后是和平、温良、柔顺，充满怜悯，多结善果，不存偏见，没有虚伪，使人和睦的人撒下的就是和平的种子，必收不义的果实。这个其实也是在对比属天的智慧和世界的智慧。那我们看加拉太书，待会儿我看一下哈，都能听清哈，都没有问题，都能听清哈，都能听清，我就继续讲哈。然后呢，加拉太书5章16节到25节讲到说，因此我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顺从圣灵的引导，这样就不会放纵罪恶本性的私欲，因为人罪恶本性的私欲是与圣灵作对的，圣灵也与罪恶本性的私欲作对，两者势不两立，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你们如果顺从圣灵的引导，就不再受律法的约束。然后，有讲到，就是如果是顺从罪恶本性是什么呢？就淫乱呀、污秽呀、邪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吵、记恨、愤怒、纷争、冲突、分裂、嫉妒、凶杀、醉酒和荒淫无度等等。圣经上很严厉的说，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当然呢，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哦，我之前有跟别人有过争吵，那我是不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你如果是相信因耶稣基督所受的，所流的宝血洗净了你的罪，你就不可能又在争吵里面，又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回转向神，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会洗净你的所有的罪和过犯，对吗？然后呢，你就是行走在爱和光中了。但是呢，你不能是说，我就要持续在争吵的过程当中，我持续在争吵的过程当中，我还相信主耶稣的宝血一直遮盖我，然后我就继续争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的。你需要回转，你起码在主耶稣来之前，你回转，对不对？就是你不能一直是在黑暗中，却说你是行在光中的。但是，若你能够去离开黑暗，你就必行在光中，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哈。然后，带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如果我们想要去活出这个圣灵的果子，最重要的就是要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么，仇敌有哪些诡计呢？这个很重要哈。首先呢，就比如说自怨自艾、自我论断。我相信正常每个基督徒都会受到这些仇敌的诡计和这些搅扰的，因为当时我们不懂。但是若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理，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行走在神的爱和光中，我们要弃绝这些现象。然后我一会儿会讲到如何弃绝哈。首先呢，自怨自艾和自我论断是什么呢？就是那仇敌可能会说。当然，就是在心思意念里说，他以你自己第一人称来说，说你看我从小，对吗？我从小就有多惨多惨，然后呢，长大了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工作呢又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导，然后婚姻中怎么就遇到了一个这样，我妈妈对我不好，周围的人也对我不好，然后怎么样的，就觉得自己太惨了，就觉得自己一直很惨，你知道吗？这种是本质是不信神，是活在过去的，就是你。什么叫信神？就是你的过去和你的现在无关。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洗净了你之前过往的一切的罪和过犯，包括你所有的遗憾，神都会加倍补偿你，在现在和在未来都会在不断的补偿你。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信神。 所以呢，神不要让我们活在过去。如果一个人总是活在过去，总是自怨自艾、自我论断，我曾经被仇敌攻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太惨了。我说："学我怎么这么惨呀？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去经历这样的一个患难，遇到这么坏的人，为什么我能遇到这么坏的人呢？你看我现在怎么样？然后呢，主那次就很清晰地告诉我说，主说我不是这么看你的。"就是如果你生命中也有一些活在过去说，哦，我以前多惨，主告诉你说他不是这么看你的，你过去所失去的一切，他必在现在和在将来为你补还过来。但是如果你总是要抱着你过去的惨，那么你就会错失今天神给你的美好，因为一个人的眼目如果总是生活在过去和遗憾当中，那就其实是，对吧？其实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被咒诅下，我们要活在神的爱和光中，活在神属天的盼望当中。你知道这个，圣经上去描述一个人受咒诅一个现象是什么，一个表现是什么吗？就是他不见福乐来到。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明明神已经赐给他很多福乐，但他看不见那个福乐，他天天就要看着我这个地方不好，我那个地方不好，就这样的其实是活在咒诅下的。但是当我们不用定罪哈，因为我们一会儿会讲到怎样去靠着主去弃绝这个自怨自艾和自我论断。那么第二呢，就是抱怨。抱怨就大家经常都会有的。然后呢，我们去看到那个圣经上去讲到，就是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当他抱怨的时候，就有火蛇来攻击他们。其实并不是说神就一定说啊，你抱怨了，我要放火蛇来攻击你们，来惩罚你们。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抱怨会给仇敌留机会，就会给仇敌留破口。因为抱怨的本质是不相信神，而是觉得自己就是生活得很不好，然后呢就会。而且大家都知道，当抱怨的时候，口一定会说出不信的话的。这些不信的话，其实是会给仇敌留破口的。所以呢，我们遇到境况的时候，我现在在教我们家孩子哈，就是比如说他搭积木的时候，然后呢，他有一些东西没有弄好，他就会说，不行不行，这总是不行，这总是不行。然后我说你想让他不行吗？他说不想。我说你如果想让他那个行的话，你要说靠他加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做，对吗？你说靠他加你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或者是说你说妈妈我需要帮助，你可以做，你可以做的。所以呢，你不要去看环境去描述这个环境，而是去学会去宣告你想得到的，对吗？就是我们的主说的，就是当大地一片混沌的时候，创世纪，然后呢？那个，都是很黑暗的时候，神说要有光，神说的话就是宣告他想要成就的，而不是抱怨说，哦，这太黑了，对不对？神说要有光，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抱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怀疑，因为怀疑的本质也是不相信神，就是我举的这些都是不信神哈，就是你看那个，夏娃最开始跟蛇的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蛇就是这个魔鬼啊，他刚开始只是说你的神真的是不让你吃这所有的这个果子吗？其实神明明说的是不能吃这棵树上的果子，不是不能吃所有的果子。但是呢，这个仇敌呢，他就放了一点怀疑。这个怀疑呢，就大部分都是真理，但是他就放了一点怀疑。所以呢，当我们有怀疑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去相信我们的神。因为当怀疑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会被牵着走哈。然后忧虑呢，本质也是不相信神。忧虑是本质是把自己放在未来了。神赐给我们的玛拿，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每一天都是新的，对不对？他的信实每一天都广大。所以呢，神是让我们活在当下的，不是活在未来。如果一个人忧虑，就是他在表明他的这个未来中没有神。对吗？如果你相信你的未来中有神，你怕什么呢？你就不会害怕。但是有的时候仇敌又会想说，你自己看看你的信用卡的账单，对吗？你自己看看你现在这工作的收入，其实没有关系，你今天仍然活得很好，对吗？你如果担心未来，那在未来有未来的恩典， 有的时候仇敌只是让我们去看说未来的恐惧，而不是去看未来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因为当我们走到未来，神的恩典到了，所有的事情就是经常记着说，义人的道路犹如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只是正午。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过去的自怨自艾当中，也不要活在未来的忧虑当中，而是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生活，享受当下的生活。然后呢，再往下就是恐惧。恐惧其实，我觉得仇敌特别讨厌的就是恐惧和怀疑，其实是让人非常的难受的。很多疾病也是因为就是陷在恐惧里。但是神的话就是光，神的爱就是光，可以驱走一切的恐惧。恐惧肯定是因为心里有谎言。所以呢，当神的话语，当你去寻求神，神的话语和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面，你就会不再恐惧，你会选择与神同行，不再恐惧。因为经上说，完全的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里没有惧怕。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爱，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所以，当一个人活在恐惧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要弃绝恐惧的，就不要顺着这个说啊，我要一直就是我们没有关系，其实是最好是要弃绝它的。我记得我给那个做翻译的时候，就做那个中文配音的时候，那给讲到做中文配音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当时就是有莫名其妙的恐惧的攻击。然后呢，他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是去选择，忽略这个恐惧，然后让自己拼命去做世界上的工作，然后忘掉这个恐惧。但是呢，他会发现他生病了，而且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但是呢，当他听到了神的真理，听到了讲法，说，因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重价买赎回来了，因耶稣基督所说的鞭伤，让我们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因耶稣基督所说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所以呢，当他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他还知道说，哦，原来我能对恐惧说话，我能奉耶稣的名对恐惧说话。所以这个女的呢，就是这个姊妹呢，就是每天花时间，就会在她那个走廊里走来走去，然后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斥责恐惧，现在立刻都离开我，然后呢，他就斥责这个恐惧，然后他去宣告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他慢慢发现，他当时是得那个肌痛症，就是肌肉，就是因为恐惧造成的哈，就肌肉就疼痛，就是特别特别疼，然后倒没办法工作。但是当他持续一段时间行走在神的爱和光中，去拒绝恐惧，不允许恐惧在这里出现了。我不允许你再停留在我的身上了。我不是说我允许你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不搭理你，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不允许，我要斥责你，我不允许你再出现我的生命中了。我要宣告神的话语，我要把你给撵出去。所以呢，他就得到了完全的医治。然后我们就再看定罪哈，这个定罪是仇敌，是仇敌攻击基督徒，特别是那种虔诚的基督徒的一个很，就是他们的一个方式哈，就是说，你看你这个，你今天读经了吗？你今天祷告了吗？你今天你爱弟兄了吗？然后或者说，你看你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怎么都做不好呢？对吗？神这么爱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都做不好呢？但是如果一个人是生活在定罪当中，他就是仍活在律法当中的。但是神已经给了我们恩典，所以经上记着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不需要再定罪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洁净我们了，所有的罪都已经得赦免了。所以呢，我们要弃绝定罪。我们不是不悔改，我们可以去悔改，去转向神。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争吵了，哦，说主啊，求你赦免我选择不跟他争吵了，他要说就说吧，对吗？然后呢，那就是在回转向神了。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争吵完了之后，然后他说："哎呀，我怎么又争吵了？我还是个基督徒。然后呢，我不应该跟他争吵的。"然后总是陷在这样的这个思绪当中，其实就是自我定罪了。我们不要自我定罪。然后怨恨、什么嫉妒、纷争这些我就不详细讲了。其实都是在仇敌的 这个不好的里面哈，所以我们都要弃绝它。然后怨恨和嫉妒这种都是不相信神的表现。所以呢，你会看到圣经上有一段话，就是主耶稣去教导他的百姓的时候，就说你如果是向神献祭，对吗？那个去献祭，那个献牛羊啊什么的。然后呢，当你献祭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在献祭之前，你想到你还没有赦免哪个弟兄，你就要先回去跟那个弟兄和好了之后，你再过来献祭。就主耶稣在那个。在世界上的时候去教导这个属神的这些孩子哈，然后你知道吗？其实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很难的一件事情呢？是因为当时他们献祭是要去耶路撒冷，他们经常会花很多天从他们的老家走到耶路撒冷，然后要开始献祭。但是他在献祭之前突然想到，哎，我前几天跟这个人争吵了，我还没有那个。告诉他我原谅他，或者说他还没有原谅我，那你还需要把那个牛羊先放那儿，然后呢，你再走回去，你知道吗？然后再走回来，所以呢，其实它是很大的一个成本的。但是即使这样的成本，主耶稣说你要先去做这样的事情，这就说明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选择赦免，我们要去选择赦免原谅别人，即使你觉得他这个人实在是太讨厌了，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这个人实在是。欺压我怎么样的，但是主告诉他的孩子，你如果相信深渊在主，主必报应的话，你就能够去选择原谅对方，对吗？因为你原谅对方，其实本质上是释放你自己，因为如果你不原谅对方，其实也是在不原谅自己。所有怨恨别人，或者是。对别人有仇恨的，你会发现，就自己的日子也会非常的难过。神与其说是让你去释放另一个人，其实神是让你在释放自己，就是不要被仇恨抓住，而是说我相信我的神会为我伸冤，所以那个人对我造成的所有的伤害，我交给主，我不依靠自己的手去争、去抢、去斗，我相信我的主必会报应。而且你想想，主多厉害，主做的事情会比你做的事情更大，对不对？那当然了，当然主也有可能不，就是主也有可能赦免他，对吗？因为耶稣，如果他是基督徒，然后如果他也能够悔改的话，那主也有可能去原谅他，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主也会给你奖赏的。就是你当你选择相信神的时候，你总是没有损失的，你总是倍增和得到的。你总是行走在神的爱和光中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一定要去怨恨这个另一个人的话，那他就生活在这个仇恨当中，他自己会，就你自己也会特别的难受的，而且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很多的祝福也没办法更多的浇灌在里面，因为就被一个人的整个的心思意念被仇恨拉扯的话，他就没办法行走在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当中。他就总说我要先把这个事情解决，我要先把这个人解决，对吗？所以不管嫉妒、纷争还是怨恨，都是在仇敌在故意在拖延我们的生命，在阻止我们进入神美好的计划。如果我们能够去忘掉过去，对吗？我们如果忘掉过去，忘掉那些仇恨，就是忘掉那些迫害我们的人，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的每一天都想，哦，今天神。对吗？在我的生命中去带来了什么样的丰盛的祝福？神是希望我接下来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神是如何装备我的？对吗？神是希望我在职场上怎么样去荣耀他的？他对我的计划是怎样的？你就能够轻装上路去走在神最好的祝福里面。所以这些是我们都要弃绝的。当然还有一些什么那个什么色情呀，这些，但是我觉得，听我一起分享这个门徒训练课程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会有这个，但是即使有也没有关系，就是还是在行走在神的爱和光中，神会帮你去做到的。好，所以要弃绝的是这些哈，要长存的是什么？要长存是爱和信心，因为爱和信心是从天堂来的，其他的刚才说的都是世界的。爱和信心是从天堂来的。我们去看那个约翰福音里面是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 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界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么我们要去行什么哈？第一，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而不是属血气的，不是别人过来来怼了你一下，然后呢你就一定要还回去。你要顺着圣灵的引导，你就知道应当如何行。所以呢，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还有在怨恨别人的，在仇恨别人的，你要下个决定，下一个决心，决定去赦免他。你未必能够做到，就你心思意念未必真的原谅他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应当行的是赦免他们。就是或者是说你选择不再去想这些，不再去记恨他们，而是每次仇敌说你看这个谁谁谁曾经对你做的事情，挑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不是在顺着他去想，哦是啊，我当时受了多大的伤害，不要去这样。你要知道那不是神所给你的，神给你的是说你听到了这事说，哦嗯，没有关系，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对吗？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主了，我相信主会还我的公道的，我相信主会补偿我的，我相信主会更加的赐福我的，他怜悯我受到的这些委屈，他会更加的赐福给我的。所以呢，我们去选择赦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忍耐。就是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忍耐，是因为他相信神。就是我为什么，就是对方在欺负我呀，我为什么能够忍耐呢？我为什么没有回击呢？我为什么没有这个靠着血气去斗争呢？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神会为我伸冤，所以我就能够去忍耐。所以我当遭遇一些不公平的时候我就能够去忍耐。当有的时候很难受的时候，你也能够去因着神的爱，神给你的力量，你能够忍耐下去。你这个忍耐，当你越与神同行的时候，越在这个过程每次难受的时候，你都快速转向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忍耐甚至能够变成喜乐。这就是保罗说的，你们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对吗？然后忍耐是能够生出盼望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学会忍耐，甚至有两处经文，一个很重要的，我没有地方打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就是很好的两个经文，就知道了，稍等哈。你看这个，我上次讲课的时候，其中讲的一个课中又讲到，就启示录三章九到十三节，就主耶稣亲自对教会说的，说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下，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拥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呢，你看他就是后面还有神好多的应许哈，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知道是说这个神说你为什么能够去免去你的试炼，为什么这些撒旦这一会的能够在你的脚前下拜，是因为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主耶稣亲自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然后呢并且呢你会得到荣耀的冠冕。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主耶稣亲自说忍耐的道是他的道，忍耐的道是他的道。所以呢当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受到一些难受的事情或者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有的时候是会受到的，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持续的相信神，去选择忍耐，那神必不会让你羞愧。然后还有柔和、谦卑、安息、喜乐、勇敢、付出、彼此相爱，都是因为信神的表现哈。然后我们再去看，那 当我们如此去行的时候，我们就必会结出果子，就是顺从于圣灵的引导所结出的这个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所以我们的生命中是一定会结出这些果子。好，这篇很重要哈，就是要弃绝什么，就是不要再允许这些事情总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没办法，就是我们没办法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去持守我们现在的喜乐。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难受或者是遗憾，或者是遭到的这个逼迫和对未来的恐惧，我们不允许这两个去影响你现在的幸福生活。不要再被偷窃时间，而是能够在神的爱和光中去把握好现在，领受好神所赐给你的美好的生命和生活。那么第五个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想要做的，就比如说我怨恨这个事情，对吧，或者有个被恐惧的灵攻击的时候，我也想不恐惧，对吗？但怎么能做到不恐惧呢？我也想原谅，但怎么能够原谅呢？其实你最需要先做的就是，你得胜的第一步就是相信神并为此做一个决定，就是相信神并为此做一个决定。你要去，你要就是你要知道，我受够了这样的恐惧了，对不对啊？我受过了这样的那个总是控告我以前怎么怎么样了，对吗？我受够了总是这个争吵了。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你受够了曾经被偷窃了，你现在要弃绝他们了，这就是一个胜利的开始。这个就是一个胜利的开始，就是我现在就要改变了。你不是说啊，反正也都行，然后呢允许他们就没办法发生改变，你要弃绝他们，先做这个决定，那么神的大能就能去进来。那怎么做呢？就是我在过去去传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讲到很多的时候是一个知识和能力的一个服侍。你就比如说我们一对一去做医治释放啊什么的，去服侍那些生病的人，那它更多的是一个能力的服侍。那么我们在去传讲这个课程的，其实是一个知识的服侍，就是这个知识呢变成了一个神的启示，使我们听到了这个神的启示，就是我们不只是听了是知识，但是会成为一个启示，成为一个个人的启示，圣灵会做工，成为你个人的启示。然后呢，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悟性就会发生改变，就会心意更新。然后呢，你就会按照真理而行，就按照神所告诉你的真理而行。你比如说我要去赦免，对吗？我要去赦免，或者说我不再恐惧了。那么你会发现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你想做到不再恐惧，一个是呢，就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当恐惧来的时候，我不要去想了，我不要去想了，我不要去想了。你知道吗？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你要靠着主的爱，顺着圣灵而行，就是你要弃，你就比如说一个杯子，对吗？你要弃绝里面的这个水，就是你比如说脏水，你最好你防止这个脏水再进来的话，你倒了一个脏水，对不对？你就比如说我不要去想那个恐惧的灵给我的一些画面了，或怎么怎么样的，那你把这个杯子清空了，你最重要的是要把新的干净的水倒进来，这样的话脏水就没办法，当你被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去引导的时候，你这个脏水就不会再进来了。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而行去做，而不是说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如果我们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的话，那就容易出现两点哈。第一个呢，就是陷入自我定罪，就是我说你不要恐惧，然后呢发现自己做不到，就不明白为什么做不到，或者说你要赦免，他会发现我没办法赦免他，我真的没办法赦免他，你不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的这个上半生前半生都被他给毁了，对不对？我的家庭怎么怎么怎么样，他发现他做不到的时候，但他觉得他又知道自己应当做到，他就会陷入自我定罪当中，然后呢就会更加的沮丧和绝望，然后会远离神。但是呢，如果我们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知道神对我们是完全的爱和接纳，即使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回转向神，就是主啊，我做不到，你要帮助我，对吗？就像那个经上记着说，有个人那个来寻求医治，为他的孩子去寻求医治，然后呢主说你相信我能做到吗？ 然后呢，那个这个人说那个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对吗？然后就主就会帮助他。所以即使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但我们相信神是对我们是随时的帮助，他是笑脸帮助我们，他永远的爱我们，我们就可以不再惧怕，我们就可以汲取神的话语和力量，用神的话语应许去充满我们的灵，使所有的这个恐惧的灵通通都离开。然后呢，我们就会活出靠主得胜的日子，并且呢，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做不到，我们都是靠主做到的，所以我们就会更加的感恩，更加的付出。那么总结这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你会发现，其实知识的服侍就会最好的方式就是爱的服侍。当一个人知道神越爱他，他就会越有信心，他越有信心就会更多的从神那领受更丰盛的产业。所以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知道神到底有多爱我们，我们在生活中更多的去经历神。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神去偏待人，说哦，这个孩子做得非常好，我就更多的赐福他，这个孩子做得不好，我就少赐福他，不是这样的。神是不偏待人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一个人更多的知道神对他的爱，他就更容易能够去领受到神所赐的更丰盛的这个产业。好，所以不要定罪，做不到的时候不要定罪，去宣告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得更加的完全，因为唯有爱才能给我们带来改变。就像彼得前书2:1-3讲到，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你看他讲到什么呢？讲到说你们要除去这些恶毒啊、诡诈呀、假善、嫉妒和一切那个毁谤的话，然后去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然后你们能够日渐因此渐长，就属灵生命得以成长，以致得救。所以呢，这里有讲到的是什么呢？说你怎么能够做到呢？说你看，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因为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在主里，在行走在爱和光中是多么好的事情，你就根本就不想再活在那种很灰暗的世界里的。对吗？因为你知道神对你的爱，对你的帮助，对你的救赎，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神的爱。一张图，只有爱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不是律法，不是要求，其实也不是知识，但是知识是会让你明白你要开始怎么样做的一个开始，但是唯有爱才能够让人真正的改变，才真正的能够做到。然后呢，我们讲第六个，这个是特别棒的。就是当一个人去软弱的时候，你不要总去看自己的软弱，你要相信那笑脸帮助你的神，你要抬起头来。一个人如果看向自己，只有两种结果。第一个呢，是觉得，哇，我简直是太棒了，我做的实在太好了，我比别人有信心，然后呢，我这个财富比别人多，对吗？我这个家庭比别人好，那就容易生出骄傲来。那如果一个人就觉得我没有信心，对吗？我太没有信心了。然后呢，我这个也比不上别人，我那个也比不上别人。那他看向自己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失落难受，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不要看向自己，而是抬起头去看那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因为不管我们是不是软弱，神都会帮助我们。有很多人，就是有一些为什么信心和恩典，就是我基本每节课都会讲，信心和恩典是需要平衡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信心，然后也不靠着信心，就只靠着主完全爱我，我也不凭信而行，那他是很难去领受到神很全备的这个恩典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完全靠着自己的信心，就像我的信心就是比别人大，这是我配得的，那么其实他反而落在律法当中，他很多恩典就是会拿不到。但是如果他还是完全靠着他的信心，就是说我信心不够，你知道吗？信心不足也是在靠着自己的信心。他说我就信心不够，完了我不配得，我领受不到这个神的恩典了。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谎言。就是即使你信心不足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不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你其实在神的眼里看，你其实是有信心的，你明白吗？就是不要去看向自己，信心不是来自于你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好，路加福音10:21，正在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我们可以眼前浮现出主耶稣非常 快乐的、很欢乐的时候说话的一个场景哈。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是要救每一个人的。我们的神不是说我只拣选那些聪明的人，对吗？我只拣选那些信心大的人。”那你信心这么小，你就不配得了，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就是因为他是里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我们要知道，神的主权是大于一切的。神是希望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受。我不是在说你不要有信心，你是要有信心才能领取更多。但是我同时要告诉你，你当你觉得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要相信神的主权和神对你的爱，那么神看你就是有信心的。彼得前书1章21节。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你要去检视你的信心到底在哪儿？你的信心是到底是在自己，还是在于神？你的盼望是自己，还是在于神？当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就是很大的一个最大的信心了。哥林多前书1章26到31节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人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对吗？神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就成，神又使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就经上记着，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我们夸口，我们信心大小，其实是指着主夸口，就是神是，就是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啊！这说明，即使我们软弱的时候，对吗？基督的能力会复辟我们，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即使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神。然后我给大家去分享一个我最爱的一个视频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Years pass. Jacob is dead. The Israelites that came through his family, they're enslaved in Egypt, and God appears to a man named Moses. Exodus chapter 3 at the burning bush. And Moses asks God the same thing Jacob asked God. He said, Suppose I go to the Israelites and say to them, The God of your fathers has sent me to you, and they ask, What is his name? Then what shall I tell them? God said to Moses, I am. I am. This is what you were to say to the Israelites. I am has sent me to you. Now, I preach that verse a lot, but I never preach the next one. And I'm going to leave you with it. Because the next thing God said to Moses is, say to the Israelites, when you want to know who I am and what kind of God I am, tell them, the Lord, the God of your fathers, the God of Abraham, the God of Isaac. And I'm thinking he's going to say the God of Israel, because that's Jacob's good side. That's the new Jacob. If you're God and you want to make yourself known, wouldn't you call yourself the God of Israel? Wouldn't you want to be the God of their good side? Wouldn't you want to be the God of the guy who was changed in the wrestling match? But yet he says to Moses, and he says to you today, if you want to know who I am, you need to understand, I'm the God of Jacob too. I'm the God of Jacob. I'm the God of that part of you that you don't want anybody to see. I'm not just the God of your success. I'm the God of your struggle. I'm the God of Jacob too. I'm not just the God of your victories. I'm the God of your defeats. I'm the God of Jacob. The God of Jacob is in this place. His name is Jesus. He's full of mercy, full of grace, full of truth. Oh God of Jacob.
你看了感动吗？我看这个视频，基本上前几次看，每次看一遍都哭一遍，就觉得我们的神真是特别的，特别的慈爱。如果他只是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人的神，然后只是那些信心刚强的人的神，而不是信心软弱的人的神，只是喜欢我们好的一面，不喜欢我们不好的一面，那么就没有那么值得被尊崇，对不对？但是正是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拖着我们；当我们觉得恐惧害怕的时候，他仍然能拖着我们；当我们觉得前途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拖着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无助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拖着我们。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才是你的神啊！如果你的一生都不需要帮助，如果你的一生都是因着好，那是主耶稣流了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了。那之后全都靠我们自己了。我们信的多，我们信心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多领受；信心小的时候，我们就能少领受。是主是完成了他那个部分，但是我仍然相信，主在完成了他那个部分了之后，他仍然持续在看顾着我们。所以呢，即使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他仍然也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他仍然是帮助我们的。这个要讲到后面，我讲到的一个哈，就是属天的启示。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作王掌权的。就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我在开始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其实并不知道，我把主耶稣当做我的主，对我们生命中有多大的影响。我当时其实更多的想着是，我信了耶稣了之后，我在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帮助我。然后呢，但是我在我不需要的时候呢，就也没有关系，对不对？我就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但是，当我越跟随他的时候，我们越跟随他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切的美善。他不只是说我们在需要的时候他能帮助我们，而是在凡事上他都能够帮助我们，在凡事上他都能够帮我们去把关。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他能够让我们兴起；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能够让我们变得刚强；在我们犯蠢的时候，他能够让我们即使犯蠢的时候，也能够是。能够的是刚强壮胆、站立得胜的，就是我们的神真的是特别伟大的一个神。然后，所以呢，这个启示我要跟你讲到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神特别爱世界上的这些人，是属他的人。然后神因为去爱人呢，就当时又把地上的这个统治权去赐给了亚当，对吗？然后呢，魔鬼通过欺骗亚当和夏娃，就窃取了地上的这个统治权。所以在主耶稣来之前，在亚当之后，魔鬼曾经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王，因为他夺取了这个神赐给亚当的这个统治权。直到我们主耶稣来了，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然后呢，把我们从罪和死的权势中去救赎出来，成为他的这个儿女了。而且他。战胜了死亡，所以呢，他就把那个钥匙又拿回来了，重新把地上的这个统治权又夺回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主耶稣才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王。虽然魔鬼还在这个世界上去兴风作乱，但是在这个在名义上和神对我们的这个他子民上的这块，其实我们的神已经完全作王了，并且在经上记着说，神对我的主说，就神对这个神说，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就会发现神，我们的神在地上作王掌权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就会更加的去彰显出来。现在我们可能还看到有很多的压迫，但是当我们再去背题，然后呢，在主耶稣再来去审判万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真的就在这个世界上完全都已经作王掌权了。那么我们去看希伯来书，就参考经文希伯来书2章14节到15节，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被主耶稣完全释放出来了。主耶稣就是
变就是从百分之百的神，然后也成为百分之百的人，为的要住那个，为的是要把我们买赎回来，然后把这个地上的统治的这个权柄也重新的拿回到神的手上。好，然后我们再去看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小节道，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因为亚当被骗了嘛，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